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17年4月17日，现在是西雅图时间晚上11点01分。从一个角度看人生百态，用一种声音听人生精彩。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1150 AM 往事如风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播小波。那么今天的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Peter。
大家晚上好。
好的 ，Peter。我们上一次和大家分享到了一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是跟大家谈到了互联网大数据杀手的相关内容。那么这次想跟大家探讨的依然是最近非常热议啊，非常活跃的一个话题，是关于同性恋的啊。那么在开场之前呢，首先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名词啊，几个字母，那么叫 LGBT 啊，这个单词或者说这个叫缩写呢，是会贯穿我们今天整个节目的一个词语。那么 LGBT 是什么意思呢？那把它拆分开来，它叫做 Lesbian、Gay、Bigender 对吧 ？Bigender， 然后 T 是 Transgender， 说这四个不同种类的非异性恋啊，组合在一起，就是成为了这样一个同性恋啊，各种啊，这是一个集体集合名词。
对对，一个少数集体。
一个少数集体叫做 LGBT。 那么和这个名词大家观众知道了之后呢，非常有利于我们之后的这个听懂我们说什么。那么是我们从最近的一个事件开始吧，这个事件想必大家肯定都听说过，是刷满了微博的屏幕，不是微博屏幕，是咱们微信的屏幕啊，还有各大媒体的一些网页啊。是什么呢？在新浪微博4月13日发出的一篇公告啊，表明将集中清理同性恋的题材的内容，在社交网站上发生了热议。一些本身是同志或者是异性恋的网民啊，发声援助同性恋同志这么一个群体，包括在新浪微博公告啊是发布之后呢，它是发生什么呢？它是根据去年的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发出公告称，为了营造清朗和谐的环境啊，微博将开展为期3个月的集中清理行动。公告中将涉及宣扬血腥暴力以及同性恋并列。列为清理对象，点名100多个账号严重违规，即将关闭。公告出刊之后在微博上就有23万粉丝的同志咨询平台。同志是什么？同志就是同性恋啊，同志就是同性恋。那么发声表示这个同性恋平台叫做同志之声啊，是微博的一个账号，也发表声明说即将停止更新。同志之声啊，官方微博就发出了公告啊，因为同志之声以前的话一直是为了这个传播同志的一些相关内容，以及这个为同志做一个一些发声的内容，那么这次是被公开要求关闭的。那么他在同志之声在官方微博公告之中声明说，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同志之声微博编辑部将无限期暂停全部工作。在暂停工作期间，我们将不再使用同志之声官方微博更新任何同志资讯。感谢新浪微博多年来对同志资讯的支持与帮助，感谢2009年到现在的所有的微博读者，你们的每一次评论、转发与点赞都是在完成我们每一次的对爱的发声。愿明天会更好。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微博公告？
其实， 在当时新浪微博发出这一篇公告的时候，就是虽然我个人不刷微博，但是我女朋友刷微博嘛，她就一告诉我，就是，对她来说这是个怎么说呢，一种很恐怖的事件，就是当一个人的真正的自由意志在网络上被封杀的时候，就是一种决定了我们将来有可能继续更加恶化的一种发展方向。然后当时他有很多关注的一些新浪微博大 V 也好啊，还有一些就是他的朋友也好啊，就会自己的发起一个话题叫做“今天我也是同志”。他通过这个话题，然后让更多人支持这同性恋团体，认为同性恋不应该是一种去罪化，不一种犯罪或者是一种违法。相应的，他更多的是举，比如说中国，在97年就将同性恋移出了这个刑法里面，把它去罪化。01年又把它从中国的一个精神病这个条例里面去病化。所以说，他们认为就同性恋这个行为，在中国01年的时候已经完全的去病化一个正常化的情况下，突然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又来这么一遭。让他们觉得中国这个同性恋这个进程是在倒退。
所以这个自从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一夜之间，中国社交媒体上也是出现了数以万计的这样一个标签啊，就大家转发的时候会有一个小 tag，这种 tag 呢就是，可以把你说的、你发的文章或者你发的动态归结到一个大类里面，那么就出现了两个非常热议的话，一个 tag，一个是泰哥，我是同性恋。另一个是泰哥，我是渣浪。泰哥，我是同性恋，包括很多的一些名人啊，也是站出来，泰哥说我自己是同性恋。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大多数人，包括我们，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已经不再认为同性恋是一个非常怎么样说小众，或者说是没怎么听说过的一个群体了。这在同性恋，在我们的大家的视野当中已经出现过无数次了，而且已经，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基本上已经被我们所接受了。包括就是从我的角度啊，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当然从我身边所听说的故事啊，或者怎么样，我都会觉得同性恋这其实是一种常态，是一种对，一种这个不是。
就是和异性恋一样的一
对，
种
和异性恋一种，
恋爱方法。
并没有说认为他是，觉得他是很小众，或者说很惊讶、很惊奇的这种方式看待他，并没有。
其实说到这个新浪微博封杀同性恋这事情，就是挺有意思。就是新浪微博的 CEO，我也忘了他的新浪微博名叫什么了。在当时有人 tag 他，就有人艾特他说：“请问新浪微博是要反同了吗？是要恐同了吗？”他当时他的反应是他转发了那篇微博，那一张微博讲了关于中国同性恋的一系列的进程。然后他说：“这种文章是不会被封的。”结果他刚评论完，这个文章就被封了。
是吗？这段挺有意思啊。
对。
这种文章是不会封的。所以其实，在这篇新浪微博发出的公告里面，它是将同性恋和这种的低俗色情
血
和
腥
血腥
暴
暴
力。
力，它是归为一类的。
对。
包括同志之声的停更，以及新浪微博指向同性恋的禁令啊，令人们，包括令在国内人，或者还有说在我们国外的华侨或者留学生，都是非常的担忧的，对吧？
对，
是中国的同志平权运动是否会像女权或者说其他的运动一样步入后尘，遭到严厉的打压？这其实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点，包括最近不光是同志之声啊，同志之声，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东西，可能在国内都在进行一些严厉的整治或者整改。
对，就像，头条，今日头条，它的那个有个叫做，它的一个短视频也全部被封了， 就是因为里面太多于低俗的一些内容，一些血腥的，一些就是未成年的妈妈或者父母，这种是明显违反了中国国家法律。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在里面进行一系列直播，说收打赏，这样子，所以说他们现在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视听的一个相当于封杀吧。
嗯，所以当然就是在国内呢，很多人为了也会为同性恋去发声，向大众去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那么我手上就有一个关于同性恋，一位同性恋的妈妈，为了争取她女儿的权益，不让她女儿受到歧视或者受到不正确、不公平对待，那么向社会发声。那么她自己说她是同性恋孩子的母亲，她和他的儿子爱他们，爱国家，爱我们的国家，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这位网名叫做“上海梅姐”的同性恋舍友，义工在微博上这样写道，在把公告和同性恋内容和涉黄血腥混为一体，让他瞬间感觉到，我一泱泱大国，新浪微博作为新闻窗口，对待少数群体的歧视和打击。是多么的暴力！
对，
所以我们一看到这则消息或者说是推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还是比较怜悯和叹息的
而且挺难受的。
啊，非常非常难受的。
其实，所以说当时这个新浪微博这个事情发酵得很严重，然后基本上你看大家都说，泰国是渣浪。都开始对新浪微博就一种很不满的状态，
你说"渣浪"是什么意思？
就
渣
是
浪，
很渣，渣渣灰。但是其实最后的话，还是这个问题还是得以善终，就是因为就在昨天还是前天，人民日报针对新浪微博就是要封杀一系列的耽美，就是同性恋内容的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社评。他这个社评就是严厉的，抨击了新浪微博这个做法，同时再次重申中国政府对于同性恋的一些，观点，以及重申了中国同性恋的进程，比如说97年去罪、01年去病这种进程。他认为这不应该让历史倒退，而应该让历史进步。然后在人民日报就党报刚发完这篇社评没多久以后，新浪微博就发出了一个新的通告，就是说，他接受了广大网民的那个批判，他就坚决抵制血腥暴力，但是针对同性恋这个话题，他不会进行一些封杀。
所以你觉得真正阻碍，你觉得阻碍同性恋立法、婚姻立法的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阻碍同性恋婚姻立法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有一些民众对于同性恋这个行为的不理解。
对，我觉得是这样。而且具体来说，我觉得应该是身边的亲人。能
对。
像看美国的 LGBT 运动，一开始他们就是争取亲朋好友，尤其是自己亲人的理解。那奥巴马的选票17%是来源于同性恋以及其家属，也就是说，美国同性恋的家属不希望自己的同性恋朋友或者同性恋亲人被当作异类，被当作特殊的人群去被排斥，他们就可以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去支持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
其实，我觉得中国这个发展历程是，就是中国目前一些社会人士或者是一些，大多数人对于同性恋的不理解是可以被理解和，就是怎么说呢，被改变的。因为我记得曾经看过一篇电影，就是我高二的时候看的一篇电影，他那电影讲的是，他那电影叫《Pride》。大家都知道，Pride 是同性恋游行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口号嘛。
Pride
对，然后他那个讲的就是在70年代，当时刚好是艾滋病爆发的时候嘛，是几个英国人在伦敦举进行的几个同性恋 进行了一系列对于他们争取他们行为合法化的一些，就怎么说呢，举动吧。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因为里面没有什么男主角、男配角之分，里面有一个男同性恋，他不被他的父母所理解。当时在当他跟他们父跟他父母坦诚出柜的时候，他的父母直接把他扫地出门了。
直接扫地出门了。
对，直接就扫地出门了。
对，我这里其实也是调查有相当多数据。那么怎么反观回咱们国内啊？很多同性恋他们藏在柜子里，是因为家人的反对。包括知乎上也有很多不少同性恋啊现身说法，他们最亲的人，自己的父母，不仅没有能够成为他们最大的支持力量，反而成为了最大障碍。
对。
有的逼出柜的儿子去接受精神病治疗。有的痛哭流涕的说这辈子完了，自己都抱不了孙子了；有的开始选择性的遗忘自己儿子出柜这个事实。更有甚者呢，啊，见儿子态度坚决，就和儿子说："你同性恋没有关系，先把孩子生了。"接着帮孩子去欺骗可怜的这个同妻，为的就是留住这个娃。包括现在，基本上开放了这样合法化，你觉得这样就是一直这样延续下去，群众的不理解以及可能父母亲人的不理解，然后一直到上层社会媒体或者政府的不理解，你觉得结果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着急，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所有人的观点是很难被改变以及动摇的。固然有些人的观点是可以被改变和动摇，但是它只占很少一部分。然后我觉得中国同性恋这个发展进程，将来的发展进程应该是新的一辈逐渐逐渐站成了一个主体主导地位、主导的那个一个社体群体。然后当他们成为一个主导群体的时候，虽然还会有一些老一辈或者是他们那一辈的小部分人有反对的声音，但是这个反对声音和现在比起来，基本上是很小的一部分了。到时候的社会的主流的群体都是一种对同性恋一种接受和开放的一种想法。就比如说美国这边，虽然是2015年同性恋合法了，但是依旧有很多很多很多一些人，无论是老人也好，或者是一些年轻人也好，他们都反对同性恋合法这个行为，但是他们只是占群体的一小部分。还有让我想到中国台湾省，去年还是前年，同性恋合法。当时我看到一张照片，我就觉得就是一种凄惨，我可以这么形容吧。因为那个照片是一个老人，瘦骨嶙峋的老人，他书写个牌子，他就说。他是要以绝食抗法。
绝食抗法，一个老人绝食抗法。那么，其实刚刚 Peter 叔叔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我就自己已经在脑海里面就脑补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嶙峋的老人，为了绝食去争取自己的权益，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
你
的
想想，
抗
其
法
实，
是反对同性恋成立法。他是这个看法，并不是为了他是同性恋而看法。对，
是这样。他为什么看法呢？
就是他的观点和中国很多家长观点就是要传宗接代嘛，要延续香火。对。
对，这就是可能说，像以前我们老一辈人或者说是我们传统的观念受影响的话，比较多的东西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东西，我也能够理解。那么，其实相对于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代人来说，或者说是时代的往前推移的话，可能各个国家或者说各种不同的元素、各种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这种信念或者信仰，他们相信的东西，在感觉到的东西或者叫做价值观啊，引进了之后，可能对于我们本来固有的一些传统的想法会进行融合和改变，越来越向着一个时代的潮流去推进，我觉得。
其实我当然看很多反对同性恋，他们的观点就是认为， 他们觉得动物世界，他们都是传宗接代嘛，他们的一系列的性行为都是为了传宗接代，所以说他们动物里面是没有同性行为的。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是人类作为一个动物、一个群体、一份子，如果他们有同性行为的话，它就是一种不符合常态，或者是心理是有病态的一种行为。
对。
但是其实现实世界上的话，怎么说呢？凡是除了人类以外，凡是有性能的动物，它们都有同性行为。没有同性行为的生物，它们是没有性的。
所以就是说，皮尔刚刚总结到了，就是说，其实这个观念还是，很老旧啊，就是从我们这个人类是动物本源这个观点和道理来讲起的。那我们其实了解到，中国同性恋面对的两大歧视，一是就是根据网络上的调查，一是来自于家庭，一是来自于职场。那么对于那些被艾滋病感染的中国同性恋者，他们要面对的歧视和挑战，就一般中国人对于同性恋，中国人对于同性恋，尤其是男性同性恋的歧视，源自于就是艾滋病的恐惧，因为男性同性恋就是在一起产生性行为各种东西，会比女性同性恋更容易引发艾滋病，所以在就是我还记得这个在。官方中国的官方媒体消息，1998年的时候准确数据是1998年的时候，中国预防艾滋病的第一条措施就是严禁搞同性恋。
对，
对，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我们从世界范围来看，男性同性恋人群只占全艾滋病感染者的5%到10%，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群体。
对，我觉得是一些以前的媒体把这个妖魔化了。
妖魔化、扩大化。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人们恐同还有因为就同性恋不知不觉就被人贴上标签叫滥交。对，因为我以前很多朋友跟我说，他们反对同性，就是怕同性恋直接把他们墙上了，对，就觉得同性恋就是见人就上，见人就上。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错误，非常错误的一个理解，非常
对，
错误的一个理解。
就比如说你异性恋的话，你也不可能见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吧。其实说到恐同这方面，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源自于就是咱们的一个传统，就是因为国人们或多或少都会受一些传统思维影响，他们觉得就是一夫一妻制，这个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良好的一个观念，应该延续下去。
一夫一妻制
对，这只是一小部分，但最重要是一夫一妻制他们所包含的一些，比如说传宗接代也好啊。延续香火也好啊，这种的一些传统观念，使得人们就是对于同性恋不太接受，因为他们觉得同性恋这个东西，这个行为是无法传宗接代的，因为他们只是同性之间没有，精子和卵子的结合，所以是无法繁衍出后代的，所以他们也从这部分反对同性恋。
所以是说他们怎么和孩子像解释爸妈啊？但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这个时代真的说推进了之后，可能给孩子讲，他们估计也可能也会明白吧啊？就你刚才说就是一妻多夫制哈，那
一夫
么
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啊，那么咱们是就现在的想法，是回归到以前可能几百年以前，这个可能他就不是一妻多夫，还可以一夫多妻，对吧？当时
对，一夫
咱
多
们
妻或者一妻多夫都可以。
就是演变到现在是一夫一妻这个样子。你说会不会以后这个妻越来越少了，会不会衍生到这个全部都是一妻多夫啊？这
也
样
有可能。
啊？那么咱们进入到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讨论。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感谢您此时此刻在深夜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正在路上奔波，请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周二晚的11点钟的《往事如风》栏目。咱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 Peter， 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同性恋啊的权益的一些话题。那么咱们接着刚刚的讨论。
其实咱们刚刚从同性恋讨论到婚姻制度嘛。
嗯，婚姻制度。
对，其实婚姻制度并不像大家所想象那样子一直都是一夫一妻制。其实婚姻制度带有也有它的演变
啊。婚姻制度还有它的演变。
对、
okay、
其实婚姻制度演变，人类的婚姻制度演变是一个怎么说呢，还是颇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吧。
嗯哼。
但是咱们这里就拿摩尔根的他的理论来走吧。
嗯，
摩尔根他认为就是人类的婚姻制度的转变大致是从先从血缘婚姻到达一种普纳路亚的一种家庭状态，然后再到一种队友家庭或者是群偶家庭，然后再到达一种一夫一妻的家庭，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制度。
嗯，
其实从里面那个血缘家庭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动物，拿黑猩猩来举例吧。黑猩猩他们都是以一个群体自居，对吧？
嗯，
其中有公的有母的。
嗯，
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血缘群体里面，他们互相结婚，互相交配，然后他们有结婚，互相繁衍吧。
嗯，
他们怎么说呢，
所以这个艾滋病其实最早，你知道最早的时候艾滋病是从哪里传来的吗？
猴子。
对，就是从猩猩传来的
啊，
从猴子猩猩传到人身上来的。
嗯，
从此之后才有了艾滋病。
哦，原来是这样子。
嗯，
其实当时那个血缘家庭的婚姻制度里面，它是按辈分划分的，就是一般都是一个比如说兄弟姐妹他同一个辈分，或者有时候更早之前他们是没有辈分划分的。
嗯，
父亲可以和女儿进行一些交配。
嗯，
然后后来逐渐演化成按辈分划分的。
你在清醒的世界里面。
对，在当时很远古的人类时候，嗯、他们都是一个血缘族群里面，然后、
啊、就是很远古的人类似的、哦、
对，然后、
okay.
其实猩猩当时也是现在是这样子的，他们是一个血缘族群里面，然后互相这样交配，互相繁衍。
嗯，
然后逐渐就是他们发现，一个血缘家族里面互相通婚生出来的孩子，他们会有一种畸形很高的畸形率，因为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同家同一代人三代以内的话，生出的孩子畸形的概率很高。
嗯，
所以说他们开始逐渐就是开始一种宗族式的一种婚姻。他们这种婚姻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缘族群和另一个血缘族群互相交换，当时主要都是一些女子，因为当时父系氏族社会嘛。
嗯，
或者是一些那种情况，他们会主要交换女子进行一些互配。
嗯，
比如说我这个宗群到另一个宗群去繁衍，这样他们减少了他们的后代的畸形率。
嗯，
对。然后其实，然后这也涉及到他们演化成一种普纳路亚家庭。
什么叫做普纳路亚？
普纳路亚当时我看的时候也很疑惑，为什么不是什么比如氏族婚姻呢，或者是一种 宗族婚姻呢，后来发现，
嗯，
这个普纳路亚它是一种，它是夏威夷语，
一种夏威夷语 ，OK。
对，它夏威夷语里他们讲的是，它的翻译过来就是亲密的朋友或者亲密的伙伴，
嗯，
他们这个就是相当于使用，实行外婚制这种群婚家庭，它是在母系氏族公社的时候一种婚姻家庭，然后它这个家庭是在当今也是有一种也是存在的。就相当于夏威夷的那个普纳路亚人，
嗯，
他们就是相当于是若干同胞旁系或者血缘较远一些的姐妹，他们就这里就故意避开血缘较近的一些人了，
嗯，
就他们会找一些血缘较远的一些人，
嗯，
和其他一群男子互相集体通婚，集体通婚像群婚的感觉
啊，就说远，你说是近血缘关系还是远血缘关系？
远血缘关系，他们不是一个血亲里面互相通婚，而是一个、
嗯、
比如说 A 族群派一些。互相间隔较远的血缘关系的人，
嗯
，B 族群再派一些互相血缘间隔较远的人，
嗯，
他们这两个族群的人互相通婚，
嗯，
他其实是种群婚制，
群婚制啊，
嗯嗯，然后这里面都是他们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嗯，
所以他们的父亲也不知道哪个是他们的孩子，他们会把所有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养，进行关心、
嗯，
所以说他们这种情况下。也不存在一种私有的观念，
嗯，
然后随着人类逐渐进入到一种农耕时代
啊，进入到农耕时代，
因为以前的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在狩猎时代嘛，石器时代狩猎时候，
嗯，
所以说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他一天只需要花几个小时去捕猎或者采集就够了，其他时间大多数都是一种闲着没事干的状态，
嗯，
就他们当时物资是比较富裕的，因为人少而猎物很多，
嗯，
所以他们的一种生活物资状态是很富裕的，
嗯，
而到了农耕时代以后，随着农业的发展，然后人的人口数量开始逐渐相较于以前的时候是一种激增，
嗯，激增啊，
对，所以说他们食物不够，
嗯，食物不够了，
然后这就衍生出一种制度叫队友制度，
队友制度，
对。
队友制度啊，
他们有，他这是，嗯，从一种群婚到一夫一妻制的一个演化的一个过程。
嗯，
其实中国现在也有队友婚。
队友婚啊，队友婚是什么意思？我听起来好奇怪。
队友婚就是相当于是怎么说呢？一男一女。
嗯。
他们这种是一种已经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状态情况下。
嗯。
他们在一段时间内。
嗯。
并不是。我一辈子时间是一段时间内，
嗯，
保持一种相对的偶居生活状态，
嗯，
就是说我早上去你那儿待，晚上回我家，
嗯，
或者说隔几天去你家住几次，然后再回我家，
嗯，
他们这种状态，然后这叫做队友婚，
嗯，那现在还存在说这样的情况吗？
对中国有一个少数族群叫做摩梭人，
啊，
他们的婚姻是。嗯，走婚制，
这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走婚制。
走婚制其实它是，属于队友婚里面一个小的一个分类吧。
嗯，
走婚制其实相当于就是，以女方为主，女方她会在14岁基本上性成熟以后，他们都会有一个自己的闺房，
嗯、
但是现在基本是20岁以后了，因为。就是当今的这个社会观念发展嘛，
嗯，
基本上现在的摩梭人是20岁以后才会真正实施走婚嘛，
嗯，
他这里面基本就是，男方只有在入夜的时候，偷偷潜入女方的一个闺房，然后与女方同床以后，在天亮之前再离开，这种情况只依赖于感情，因为只有我喜欢你，我才去和你在一起，才和去和你进行。繁衍后代嘛，
嗯，
这种情况不涉及到经济状况，
嗯，不涉及到经济状况 ，OK，
对，因为完全是感情上面的嘛，
嗯，
然后后来随着农耕逐渐的发展吧，
嗯，
然后食物逐渐被人们认为一种很珍贵的东西，因为食物的话能让你活着，
嗯，
当时食物是相对稀缺，因为农耕制的话，食物怎么说呢，人口激增，可是食物还是一种比较缓慢的。增长方式，
嗯，
所以说，人们就逐渐出现了私有这个概念，
嗯，
对，然后相应着私有这个概念的话，因为当时是以男性 为劳动力主体嘛。
嗯，
所以说当时与其说是一夫一妻制，不如说是在主要比如说中国都是一夫多妻制。
嗯，
因为男的可以纳妾，
嗯，
娶妻纳妾，这是在古代很盛行。所以说古代虽说人们觉得古代都是一夫一妻制，但是基本上属于一夫多妻制嘛。
嗯，就有一个正房，然后下就是妾，对。
嗯
嗯。
然后其实，一夫多妻制这个观念，当时是因为就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劳动力，
嗯，
所以说他们有更多的一些财产，在当时算是粮食。说他们有更多的经济实力来抚养更多的一些，比如说，因为在当时女性被视为一种财产，而不是同等的人对待。
嗯，
更多的财产，所以用我的粮食财产换多更多的可以交配的一种权利。
嗯，
这就是中国古代一夫多妻制。
嗯，那其实不光说中国古代这样的这个制度，其实在全世界应该都是这个样子。当时的话，
对，其实以前的话，比如说别的地方也会有相应的一夫多妻制嘛。
嗯，
对。然后其实很多人认为就是婚姻这个制度诞生，因为之前是没有婚姻这个制度，他们都是一些根据血缘的关系来进行一些互相交配，
嗯，
交配繁衍后代。
嗯，
然后人们认为婚姻是一种近现代才出现的东西，是一种社会契约。
嗯，
它这个诞生是随着我刚刚说的农耕时代人们私有制的诞生而诞生吧。
嗯，
它是一种基于父系社会的农耕文明的非这种遗产。
嗯，
就是因为盐的发明，所以说狩猎的战利品可以保存嘛，然后可以把肉变成一种腌制以后
变成腊肉啊，
对，财产可以长期储存的财产嘛。
嗯，
所以说再加上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方式逐渐过渡成一种定居的农耕文明，所以说男性就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的一个劳动力，私有制也就诞生了，相应的也变成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父系社会。
嗯，然后从刚刚的世系啊族系或者说是一个群体，那么到了现在的一个的家庭，
嗯，
作为一个集体一个整体出现。 OK，
对，然后就因为私有制的出现，很多人就想让我的这个财产继续延传下去。
嗯，
所以说他们就不得不怎么说呢，确保自己的继承人必须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嗯，
这就也就就怎么说呢，
确保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对，就带来的一个现在就是以前
当时那些人怎么能够确定自己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对，这就带来的就是其实一个很烈性的一个想法，在中国也是很根深蒂固，叫做贞操
啊。
对
啊，
他要确保，就因为很多知道女性的生理结构，他们会有一种叫做人们都叫处女膜这个一个结缔组织。
嗯，
这个结缔组织正常的话就是所有人在第一次正式交配时间是保有的。
嗯，
他们根据这个来判定他这个人是否贞洁。
嗯，
就贞洁这东西主要是针对女性，因为男性是无法辨别的。
是的。嗯，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观点也就从当时也就产生，也一直延传到现在。
嗯，
现在虽然也有很多人一直在相信自己的女方必须是一个很有贞洁的人。
嗯，
在和他就是结婚之前是不准有和其他的一些性关系的。
你觉得咱们节目做到现在这么久了之后，你们感觉我们好像感觉像在给大家做性教育一样？开玩笑，其实没有啊，我们是就是说就谈论到了同性恋话题，
学术的谈论。
嗯，学术谈论到以及一些衍生话题，那么我们现在就谈论到了婚姻以及这个种族繁衍啊，从以前它是怎么样子，以及到现在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及一个历程。
其实在农耕文明的婚姻制度就是通过一场仪式确立了两个人的配偶关系嘛。
嗯，
然后声明我这个人对他是独有的性的声明。
嗯，
就是我只能对他有性行为，其他人不能对他有性行为。
嗯，
这是一种宣誓。
嗯，
然后但是当时的那个女性并不是作为一个人类对待，而是作为一种丈夫的私有财产和从属。
嗯，
然后，其实，在最古老的婚姻制度面前，婚姻制度其实是一种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
我对于这个女性有产权的生命权，
，OK，嗯。
就是用最古老的一种一夫一妻制的，或者一夫一妻一多妾制的一种制度。
嗯，
因为其实，随着婚姻的发展嘛，他们也逐渐了有一些更多的社会性的一些功能。
对，就说婚姻在社会上逐渐的起到了一定的社会作用，
对，而且是很重要的社会作用，因为大家知道，在科技爆炸之前，人们增加生产力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人口，就是说普通的家庭，他们通过不断的繁衍后代来确保自己有足够的人力来维持他们农田或是发展他们生产力，然后一些贵族阶层的婚姻就是财富的继续累积和扩张，就像以前很多西方很多封建家族他们的联姻。中国的，比如说很多和亲，他们都是通过婚姻这个制度来确保自己的财产或者自己的权利不会被剥夺，或者是不会被削弱，反而会得到增强。然后，其实，在当时基本上就是男性是家庭主导，然后女性逐渐是一种，她是一种财产。不过，随着工业文明的一种，就是它的诞生嘛。
对，
婚姻制度也开始发生了一点转变，它这个转变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人，很多科学家，他都相信就是经济决定论。
对，经济决定是，
他这个就是一个家庭里面，他的话语权是由经济产生的利益来决定的。然后在当时，因为蚕丝工业的发展嘛，很多女性可以通过那个蚕丝机来制造出大量的布，所以说他们也逐渐产生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他也在家庭里面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然后，同时工业革命导致西方的社会婚姻的改变嘛，因为就说纺织工需要大量女工，女性也获得一些经济独立，这同时也导致了当代女权的起因。
就当代女权运动的起因，也就是刚刚像你说的那个运动，是吗？
是女性在工业革命的时候获得了一定经济独立的能力，
OK，
对，
就有了自己赚钱的能力了，之后变得越来越有这样的发言权。
对，所以说当时农耕文明的婚姻制度就不适合于工业制度、工业文明了嘛。所以说很多，比如说以前认为只有女性才能做，比如说做饭、洗碗、洗衣服。也逐渐有一些男性开始做这方面一些东西，比如说服务员也是男性开始做，这又是一部分的转变，但是还没有达到完全的男女平等，还有一定的对女性的歧视。然后逐渐到了现代的一种文明的一种婚姻制度了嘛。
就从过去一直到了现在。
对。然后，
OK，那我们接着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讨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本期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关于新浪微博封杀一些关于同性恋和相关内容的一些内容啊。那么刚刚继续到我们的刚刚的内容，我们讲到了从以前古代一直到现在，我们沿用的一些以及一些就是说 婚姻办法、婚姻方法以及一些啊转变或者说是历经的变化。那么也请 Peter 继续刚刚的讲解。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现代文明嘛，
嗯，
现代文明的话就是，人们经历了人文思想，人文思想把人们的觉得社会的次要单位从家庭划分到了个人，一切都是以人为本嘛，
嗯，
所以说既然家庭并不是社会的次要单位，那么婚姻制度所产生的家庭就是一种被人们所挑战的一种情况了。
你说家庭，就是从把这个分类，把这个人就是给一个圈啊，慢慢变小之后，开始家庭这个单位也开始在
分裂
啊，受到挑战。
所以说，人们开始质疑家庭存在或者婚姻存在的必要性。
家庭存在和婚姻存在的必要性。
对，因为一切都是以人作为社会次要组成单位嘛。
哦，以前是家庭，现在说是变成了人。
对。
Okay、
再加上60年代的那个嬉皮运动，还有反文化运动，其实其中的他们一小部分运动有个运动也叫性解放运动。
嗯。
性解放运动它的崛起也是和女性息息相关的嘛。他这种行为相当于宣告了这种贞洁以前作为男性判断这个他女性所诞下的骨肉是否是亲生骨肉的一个方法。
嗯，
这个贞洁逐渐被社会所抛弃。
嗯，
因为
逐渐被社会所抛弃，
因为它是一种把女性视为财产的一种思想。
嗯，
当时的女权运动也逐渐蒸蒸日上，它也逐渐的声势浩大。
嗯，
人们也逐渐的接受了女权这个想法。
你看以前是女权运动啊，现在就是同性恋 LGBT 运动。
对。
嗯，
所以说可以说是人类的思想和社会逐渐变成一个更加以人为本，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
嗯，这样真正做到人人平等啊。
对，以前是在父系社会里面嘛，基本都是男性是作为一个社会上主导地位。
嗯，
逐渐女性上来以后，相当于男女成为一个社会上的，虽然还有一点歧视，但是已经很小了。
嗯，
男女也是作为一个社会上主要一个存在的一个个体或者是一个群体。
嗯，
包括他们异性恋，最近的话再加上 LGBT 他群体的崛起，基本上人类所有基本上大多数的一些个体或者是观点都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所接受的一个观点。
嗯，成为社会主流所接受的观点。
嗯，
对，其实是慢慢的，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接受这个同性恋婚姻的方法。
对，
因为你看，其实世界大部分地方已经被接受了，那么咱们作为我们中国国内，这个虽然大部分地区还是受着这一个传统观念的思想的束缚，但是我觉得很快我们就会冲脱这样的束缚和
对
和这种国际化的一个思想融合一体，
嗯，
走到一起来。
其实说到现代婚姻转变的话，有一个的发明让现在婚姻的转变以及女权的发展怎么说呢，变得极为重要或者发展迅速的一个关键的产品，
一个发明，一个产品，啊，
对，你猜是什么？
很有意思，一个发明，一个产品，能让什么？
女权运动以及当今的婚姻观念转变的一个产品，
一个产品啊，女权运动，那我还真不知道，猜不到。你说，
其实就是安全套的发明。
啊，
对，可以让人抛弃生产的风险嘛。
嗯，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隔绝了一个女性怀孕生子的可能性。
嗯，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性成为一种世俗欢愉的享乐自由，而不是以前作为贵族男子他独享的一种权利。
嗯，
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加确立了人人平等这个观念，男性可以获得愉悦，女性也可以获得愉悦，贵族可以获得愉悦，平民也可以获得愉悦。
嗯，
所以说这一点也使得人权、女权乃至社会制度的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啊，
对。
Okay。
但是因为其实归根结底婚姻制度就是从农耕以后的婚姻制度，它本质其实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
嗯，
但是它这里面一旦牵扯上了爱情就会变得很复杂。
对，是的。所以当婚姻其实 我们现在的人来说，现在的人来说，婚姻都应该是拥有爱情，对吧？
对，
起码最开始是有的。
对，
对。
所以说，这也使得很多人开始想象，就随着将来，男女完全平等，都可以有自己经济独立的情况下，婚姻是否有必要？因为婚姻其实是一种经济的一种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而不是一种爱情制度。
对，从咱们就像刚刚你的一番分析来看，从古代到现在，很早很早以前的时候，确实是一个经济一个这个作为主导的时候的一种发生一种关系。
对，很久以前他们的比如说婚姻制度很大一部分是他们不怎么觊觎财产，因为财产都是公有的。所以经济这个不在考虑之内，而完全是根据个人的意愿。然后逐渐随着私有制的发现然后发明或者是产生，他们人们对私有制的概念逐渐加深，觉得自己的财产需要继承，然后逐渐把女性视为一种财产来作为一种继承和繁衍后代嘛。不过随着当今所有人都可以完完全全自主的一种经济独立情况下的话，
特别是将当几十年前女权运动非常成功的将女性的权利提升到另一个平台了之后，女性对于各种各样的就比如说教育啊各种各样的权利增加之后，那么女性的教育水平和她们自己自身能够获得的经济利益，她们自己能够赚钱的能力得到了很大能力提升了之后，其实就是你也发现从那个节点开始，就是说不想要孩子的家庭或者
就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
有些甚至就是不想结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因为他们自己有了赚钱能力了哈，就感觉两个人在一起，如果还有了孩子，反倒是一个负担。
对，然后他们还觉得就是，当和一个人虽刚开始有爱情，但时间长了会变味儿嘛。变味以后所带来的痛苦是很难受的。就他这样的话，就是有些人就开始思考人类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些人认为人类将来就是一种算是一种群婚制吧，
又倒退回群婚制吗？
对，因为那种情况下的话，人们完全经济独立，经济全靠自己，然后相应的孩子家庭这个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所以人们会就是返回到自己最原始的本能，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自己的配偶。然后同时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这也是在赫胥黎写的那本书叫做美丽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
对，它是反乌托邦三部曲里面其中一本书。
反乌托邦
对，很好看，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
叫做美丽新世界。
对，Brave New World。它这里面虽然主要讲的并不是社会婚姻制度，而是它从侧面也讲了一下这个婚姻制度的改变。当时是所有的孩子他们并不是通过子宫生产，而是通过一种机器生产。这个机器可以控制这个孩子的通过在孩子怀孕期间通过给孩子的供氧量来调节这个孩子将来是一种健全的孩子呢，还是一种智商受限的一种劳动力的孩子。那么孩子分类从 Alpha Beta 到Theta Delta Epsilon。
我好像你这是不是这个故事是不是后来被改编成了一部电影？
什么电影？
因为我在我的印象里面好像是有这样一部电影是讲述了这样类似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在孩子被出生之前他们就被就是不同分成了不同等级啊怎么样，然后出来就在出生之前其实他们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他们可能出来会当成工程师，当成运动员，当成这样那样的东西，好像跟你讲的故事有些相似。
但我没看过这电影，但是这个书里面小小的穿插了下当时的社会背景，然后人们不再生育，男人女人不再生育，相反他们把性交作为一种控制人类的一个行为，把快乐作为一种控制人类行为。人们可以在工作的时候比如说在工作之余他们可以无限的安全的性交以及无限的娱乐。 来进行一种社会控制，
嗯，
相当于逐渐是一种娱乐至上，
嗯，
但这里面所反映的观点就是将来人类作为一个个体不需要繁衍了，它更多的繁衍是交给机器去做，交给政府去承担抚养下一代的任务职责，
嗯，
人类个体的话更多是一种从把性从一种繁衍的一个角度变成一种愉悦的角度，所以说人类的将来的婚姻是没有婚姻制度，相反更多是一种 mutual happiness。
OK， 其实那达到这一步其实那就是完全的背对或者说是破坏掉现有的一种伦理道德的制度。
对，因为我觉得伦理道德是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而逐渐改变的。
嗯， OK，讲这么多，咱们刚刚回顾一下刚刚内容。
嗯，
我们是讲了从古到今的一些伦理的发展啊，就是
婚姻制度的发展。
对，具体来说叫做婚姻制度的发展，以及刚刚你讲到包括对未来的预测啊，就咱们可能会出现什么多的情况。
嗯，
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单身的年轻人，他们都不想要孩子，可能说这个现在的专有名字叫什么，叫做丁克。
嗯，
就也不能说想要成为丁克，就说可能会成为丁克，说或者不想要孩子这样的家庭或者说是个人越来越多之后，也不难免有那种猜测啊。
嗯，
对，嗯，包括我们好的，我们回到我们同性恋的话题啊。今天我们同性恋的话题，其实我们也没有讲这个同性恋到底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同性恋是由就是你说的个人意志的，就应该是去按照自己的个人意志去发展啊，自己喜欢什么就你就喜欢什么，不应该受到社会的限制。包括这个像我们一直提倡的说自己的个人发展，说你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嗯，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包括其实我以前也有这种同性恋朋友啊，包括其实当他们我知道他们同性恋之后，我就其实我没有很震惊，我觉得 OK， 但我会就是很安慰他们，我告诉他们这个是没有什么的，我觉得每个人喜欢你喜欢的东西自己去追求就好了，
嗯，
没有说不一样或者说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嗯，
所以这个是我一直以来所以秉持的观念啊，就是你喜欢什么 OK， 我们大家都是需要去尊重的，
嗯，
不应该去用不同的眼神或者眼光去对待。
对，
这样一个东西，包括最近啊，在北京也有这个游行啊，各种披着叫做同性恋游行，身披同志旗帜，
嗯，
是就是五彩旗，
对，
在街上游行，对，这些发生的北京，就是然后啊，也是在微博或者说是各种社交平台上面，大家发自己的自拍怎么样，下面 tag 我是同性恋这样。进行社会上传播，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传播其实是，也是增强社会对他们的一种关注度吧。
嗯，其实我觉得新浪这一波操作下来，我觉得也是个好事。
嗯，
因为他就是相当于强行把同性恋这个话题放到公众视野上，而不是放到以前同性恋这个小群体里面。
嗯，
进行。不能说是解释，进行一种曝光，
就是，嗯，就是跟把这个话题这个群体更多的向群众的展示，以及引发到了我们对于这个群体的思考。
对，
嗯，
虽然说他这个展示的方式从新浪角度来看是一种很错的方式，
嗯，
但不得不说他展示后秀的成果是一种很积极很向上的一个成果。
嗯，所以其实这事件也是一个双刃剑。
对，
okay，
其实虽然说他的初衷是很差，但是他最终结果是很好的。
嗯 ，OK， 那么到了节目的尾声，再次感谢 Peter 做客咱们演播室，又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大家在深夜收听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每周二晚的11点《往事如风》栏目，谢谢大家，大家再见，
谢谢。
生生有情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傻傻听歌。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是个绝情的时代，没有人会等你。大抵人都是善变的，喜新厌旧永远比专情要容易得多。辛晓琪没有告别歌坛演唱会，
没有风风光光依依不舍的大作文章，就这样被遗忘了。
你说我的表情常常撒上一层糖衣。
1987年出道，被封为疗伤系情歌天后。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到灵魂的共鸣。人们总是能在他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印证自己的爱情。从领悟到味道再到遗忘，关于爱情三个大彻大悟的阶段，很多人都是从辛晓琪的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你听到的是辛晓琪2003年的作品《说谎的女人》。
所以我可怜的爱人啊，我并不是天生说谎的女人，我不知道你对我是不是真，我怕自己又爱得太傻，爱得太深。
The views expressed